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7号星期三，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的第4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医院救不了的孩子健康成长。好，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告诉您，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1/1000。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 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甘肃姚丽书遭网判6年；做好人被中共迫害7年，朱慧敏再被截入看守所；上海长宁区公安分局局长黄辉落马，曾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甘肃省庆阳市法轮功学员姚丽书先生遭庆阳市镇原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目前姚丽书已经上诉。现年43岁的姚丽书大学毕业后到中学当老师，因传播法轮功真相，曾于2008年被中共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2009年3月底，庆城县法院非法庭审姚丽书，以在互联网上发法轮功真相文章为由，对他非法判刑4年。姚丽书被劫持到甘肃省天水监狱。期间，姚丽书被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每月写思想汇报，被监规，强制劳动，被逼坐小板凳，每天从早上8点坐到晚上12点多，连坐3天，期间还遭狱警谩骂、电击、殴打。姚丽书结束冤狱后，得知自己已被学校非法开除，致使他及家人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了极大伤害。如今，姚丽书又遭中共冤判6年。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朱慧敏女士四月中旬在乘坐的士时向司机讲法轮功真相，被司机诬告，遭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朱慧敏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迫害，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了。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朱慧敏曾被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5年。朱慧敏今年66岁，是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退休教师。朱慧敏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2次被中共绑架到武汉市河湾劳教所，非法关押共2年。期间，他被野蛮灌食、电击，长时间挂靠。2次非法劳教期满后，他因拒绝所谓的转化，都被绑架到洗脑班继续迫害。2012年，朱慧敏被武汉市公安局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至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在监狱里，朱慧敏绝食反迫害，多次被关禁闭，狱警指使犯人对他野蛮灌食，他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目前年已60的朱慧敏因善意地向的士司机讲述法轮功真相，又身陷囹圄。据明慧网报道，5月28日消息，上海市长宁区副区长、长宁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黄辉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名落马，被调查。他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今年52岁的黄辉长期在公安局工作，曾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助理、副总队长、市公安局缉毒处处长等职务。他从2017年至2023年的6年任职期间内，对上海市宝山及长宁2区发生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黄辉在宝山区担任公安局局长期间，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遭警察、社区人员无理骚扰，至少有王美华、王可慧、刘淑芳、孟杰等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至少有傅健、姚桂珍、范婉霞、王秋菊、施小玲、胡福英、西郊、周清贤、殷志明、殷叶琪、郑兰英、刘淑芳、蒋玉英、朱继琴、程颖、徐世珍、柯玉娥、张建芳等21人被绑架，至少有王东英、刘淑芳、徐妮霞、西郊、姚桂珍等10人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判刑，至少有程颖、柯玉娥、张建芳、朱继琴等人被强制送洗脑班洗脑，数10人被警察绑架抄家。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西郊因中共人员骚扰、抄家、恐吓等迫害导致精神失常，于2020年5月6日离世。上海市宝山区82岁的孟杰曾遭10年冤狱，2019年10月23日至11月11日中共四中全会及进博会期间，被6个人24小时轮番监视跟踪。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黄辉因严重违法违纪落马，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日本广岛国际文化交流，法轮功学员表演受欢迎；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参加节日游行，民众赞赏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6月4日，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以尊重自由和人权为主题的第11届广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并向市民介绍了法轮功及五套功法。主办方负责人在活动上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期望实现尊重自由和人权的社会。本次活动的宗旨是通过舞台表演的艺术形式，促进不同国籍、宗教、见解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向世界传递和平信息。法轮功学员上台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还表演了中国腰鼓舞。主持人向观众们介绍到，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有1亿人在学练。主持人还讲解了每套功法的要点。会场内回响着悦耳的练功音乐，台下的不少观众也跟着做起动作，场面祥和。随后的腰鼓表演也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体验，博得一片掌声。主办方负责人兼英姿先生在致闭幕词时说，时局动荡，有俄乌间的战争，还有大家可能听到过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何为正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这些悲愤的现实面前，我们期望和平，只要我们携手并进，相信会实现一个尊重自由和人权的社会。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日本人不知道，我首先要把这些事实告诉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迫害发生，作为人类来讲是绝不允许的，我坚决反对迫害。据明慧网报道，6月1日至4日，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第二大城市陶格夫皮尔斯举办的城市节，庆祝该市建立748周年。庆典游行开始时，法轮功学员们手举法轮大法在拉脱维亚的横幅，使整个法轮功队伍熠熠生辉。在游行沿途中，民众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法轮功的赞赏和支持。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央公园内搭起帐篷，布置展位，展示五套功法，发放法轮大法资料，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大法这一古老修炼方法的美好及其对修炼者和全社会的益处。一位女士表示，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当她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他说，现在是一个人人都要做出选择的时刻，是站在善的一边，还是与邪恶为伍？人是去新世界，还是走向灭亡？人的未来就取决于其做出的选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09万。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医药难求，医葬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
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静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静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净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经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地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这个节目是通过短播在每天下午北京时间的5点到6点播出，这里您将听到很多在中国大陆听不到的消息。如果您要收听更多的明慧广播节目，可以通过翻墙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与您分享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 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你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第四部分。一、资深医生冲破现有知识的局限，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二、淋巴癌消失，大法显神奇。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资深医生谈冲破现有知识的局限，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30日。我是一名医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已经20多年了，先后在大专院校学习了5年西医5年中医，并在儿科、内科、老年科等广泛的医疗工作中运用中西医的理论知识和各种技能，为许许多多的病人诊治过各种疾病。在实践中我发现，尽管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新的治疗方法在不断的被发现发明出来，可是仍有许许多多的疾病，如动脉硬化、糖尿病、各种癌症等，还是无法攻克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出现稀奇古怪的新的疾病，像艾滋病、疯牛病等等。我作为一名医生，整天和病人打交道，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却无能为力。我苦苦地思索，这么多疾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呢？我虽然是医生，也免不了得病。我从20岁开始就患上了青光眼、颈椎病，我非常清楚这两种病的后果是随时可能导致双目失明或全身瘫痪的。所以20多年来，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来探讨其病因和根治的办法，也亲身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长期使用药物或物理疗法来缓解症状，控制其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不断地添加了一些新疾病，像受点凉就拉肚子，要不就是感冒、咳嗽、关节痛，所以常年离不开药。有什么办法能够使自己摆脱这些疾病的折磨呢？难道人生只能这样生老病死，无可奈何地过一生吗？ 1995年5月，一位同行送给我一本书《转法轮》。当天晚上，我刚看就被书中那博大精深的论述给吸引住了。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应该跳出现有的医学框框，换一个角度去探索疾病的诊治呢？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应该冲出现有知识的局限，重新认识一下人类和宇宙呢？我拿着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了6讲。5月底，我又开始认认真真地读第2遍，没想到刚读到一半时就出现了全身发冷、腹痛、腹泻等反应，折腾了一夜没吃一片药，第2天早上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状，而且身体变得轻松。我觉得很惊奇，我还没有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只是读了书，就出现了像书中讲的清理身体的现象，大法真是神奇。同时我也感到，在我多年以来所学到、所了解的知识以外，还有更广泛、更玄奥高深的领域，那是只有修炼才能达到的。我反复读《转法轮》，随着认识的提高，6月底，我正式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学习5套功法，并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随着修炼，我的身体在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各种疾病都消失了。以前因患有颈椎病，每年天刚冷出门就必须戴上棉手套，否则双手一受凉，夜里就会出现上肢麻木疼痛，整夜难以入睡，非常痛苦。而1995年一冬天，在摄氏-8-9度的气温下，我出门不戴手套，到了晚上上床就睡，没有任何不适。以前我的身体对冷热非常敏感，夏天离不开电扇，而天气稍微一降温就得穿得厚厚的。而练功后，夏天我不再觉得酷暑难当，别人热得大汗淋漓，我也不怎么出汗。而到了秋天，别人都穿上了羊毛衫，我也没觉得冷。再有，以前我身体对饥饿比较敏感，如果一顿饭没吃，就会饿得头昏眼花，周身无力。现在有时工作忙了，顾不上吃饭，也照样可以劲头十足的工作。一个年近半百，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已经走下坡路的人，因为修炼了大法而出现了上述反常的变化，这是用现有的人体科学知识难以解释的。我从自己亲身修炼的体会中认识到，我们现有的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淋巴癌消失，大法显神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2月7日。我是锦州地区的一名中学教师，今年58岁。在1997年，由于自己胳膊里头，俗话叫嘎吱窝，长了一个瘤，身体时常难受。这是丈夫陪我上了医院，到医院就做了个小手术，把瘤子切除了。可是医院拿出这个瘤做了化验，结果是淋巴癌。当时我不知道是绝症。发现学校里的同事看见我后，三三两两的在议论着。有一次，邻居有两个人在我前面走，没发现我在他们后面，就听这两个人说：“听说某某得了淋巴癌了，真没有想到，据说这个癌症死得还快呢。”当时我听到后，眼睛都直了，脑袋嗡的一下。就像天塌了。站了一会儿，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丈夫看我苍白的脸，他猜我可能知道了病情，就问我怎么了。我放声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才50多岁的人呢，怎么死亡就要来临了？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啊！”家里人劝我，我想是啊，哭死了也救不了我的命啊。我偷偷地写了遗书，安排了后事。就在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终日茫然的时候，母亲得知我的病，她用亲身经历，更进一步向我弘扬了法轮大法。我娘家居住在农村，母亲生了我们姊妹11个人，身体十分消瘦，在月子里落下很多病，家里又没钱，整天愁眉苦脸地活着。1996年，全家人喜得大法。仅1年多的时间，88岁高龄的母亲身体变得可棒了，满面红光。有人说他心理俊，有的开玩笑说我母亲像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老太太看着怎么像17、18呀。在他的影响下，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大法。母亲对我说，如果他要不修大法，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人的命运是无法抗争的，只有修炼佛法才能改变你的人生，才能生存更有福分。后来母亲把我接回了娘家，目的是为了让我更好的练功。在1997年下半年，我走上了一条修炼之路。得法不长时间，李老师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口里经常吐黑色的粘血丝，尿和便里也常带血。渐渐的，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消失了。过了1年多，到医院复查，癌症全部没有了。全家人不知说什么好。这真是修了大法显神奇，连癌症都消失了。现在6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修自己的心性，从不要学生的礼金，在单位里勤奋工作，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贡献，被评为优秀教师。对这一荣誉，我心里明白，这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是我在修炼中心性的升华，境界的提高，在工作中的体现， 这也是法轮大法的威德在社会中的体现。由于我身体和心境上的变化，不少人学练了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号之后，江泽民这个政治流氓对1亿多好人予以残酷镇压，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来欺骗群众。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功法不好，我们能练能修吗？我们每个修炼者都有着亲身的经历，可想而知谁更有说服力。当时我母亲是92岁的高龄了，也向不了解真相的老百姓讲法轮大法好，却被公安抓进了拘留所。母亲就从如何做一个好人和身体的净化谈起，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讴歌了法轮大法。警察们无话可说，后来警察就问了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母亲回答92了。警察一听，顺嘴说了一句，比我奶奶还奶奶，并说出了心里话，我们也知道这个功法好，老太太回家练吧。就这样把它放了。现在我们每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用不同的方式告诉善良的人们，法轮大法好，把大法的真相资料送到家家户户，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一部珍贵的高德大法，让有缘之士从中得到启悟，进而有幸走上修炼之路。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河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的孙子出生后大股骨坏了，医生说好了也是残废，100%痊愈不了。可是如今他的孙子上2年级了，没有一点残疾。来听听这位学员讲的他孙子的故事。2014年的一天，儿子打来电话说媳妇怀孕了，叫我过去给他们看孩子。就这样我来到了市里儿子家。孩子出生后10天，晚上10点多孩子哭个不停，我和儿子抱孩子到医院，医生说可能是肚子痛，拿点药就回家了。到15天晚上又是10点多钟，孩子哭得不行，我们就又抱着孩子去了医院。走了4家医院都看不了，折腾了一宿，最后到儿童医院的时候已经5、6点钟了，孩子不哭了，发起了高烧，昏迷不醒。在儿童医院等了4个小时，经过检查，医生说你们来晚了，这孩子大股骨坏了，孩子太小，医院不愿意留。我对医生说，救救孩子吧，有事也不怪你们。医生让签字， 还说了很多为难的事，说孩子好了也是残废，100%都痊愈不了。我们没有灰心，我就在孩子耳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做完手术就放到保温箱里了，孩子全身肿得像气球似的，很吓人。我和儿子在保温箱前给孩子轻轻擦洗护理，心想孩子既然来到我家一定有缘，我就求师父救救这个孩子吧，只有师父能救他。在医院住了20多天，孩子还没有全好，医生说床位不够，让我们出了院。回家后，我每天坐在孩子面前大声念法，儿子媳妇也不反对。有一天孩子又不舒服，我帮着发正念，就感到有那么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很美妙。我知道是师父管孩子了，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现在孩子已经上2年级了，很聪明，学习很好，身体健康正常，一点残疾也没有。接下来请听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家亲人和邻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2021年9月的一天，姨家表妹来电话跟我说，三姐，我妈住院快20天了，我实在挺累的，就想求你帮我做些清淡一点的菜，我妈说你做的她爱吃。我姨病得很严重，在重症监护室，不过已经脱离了危险期。我答应后，第二天做好饭到了医院，就和我姨说，一定要念我告诉你的9字真言。姨答应了。过了几天，表妹说，我妈妈已转到普通病房了，大夫说根据她的病情，在普通病房最少还得住1个月。3天后，奇迹出现了。表妹告诉我，我妈出院了。医院的大夫都说，这么严重的病，85岁的高龄，竟然恢复得这么快啊，真是不可思议。2天后，我们家姊妹都坐车，经过6个小时的路程，赶来看望她老人家。等我也赶到时，我姨从座位上马上站起来，表情激动，双手抱拳，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按照你说的就念。在场的姊妹都知道，我姨念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都赞叹不已，流露出对师父对大法敬佩的神情。还有一次遇到以前我们小区的保洁员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便问怎么这样，他早已明白真相，也做了3退。他说腿痛的吃药贴膏药都不见效，就是疼。我说那就念我告诉的9字真言。他说好，我还忘了呢。过了几天我们巧遇，他高兴的马上告诉我，大姐啊，我腿不疼了，那天你告诉了我之后，我就念，很快就好了，谢谢你。我说别谢我，要谢我师父。我又给他个护身符，他高兴地干活去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家和亲戚朋友中太多太多了，这一切都是伟大师尊的恩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翻墙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